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从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结束以后，然后就不见了，今天才又出现。但是如果上个礼拜有参加教会的堂庆的话，应该就有看到我了哈。我们是在六月五号的傍晚呢，接到台湾的电话，说牧师的大哥去世了。实际上，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另外一个姐姐，因为这个姐姐她的这个四姐呢，是卵巢癌复发，目前在做target 叫做标靶治疗，所以知道是大哥的时候，我们很惊讶。然后当天因为是傍晚接到电话，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订机票。但是订机票的时候发现牧师他的澳洲护照跟台湾护照都过期了，所以原本好像可以回去的，因为这个事情呢又打了电话回去，他们好失望。因为牧师他是家里唯一最小的一个，他的大姐84岁，他去世的大哥今年79，所以他有三姐四姐，他是最小的。那家里就两个男孩，一个是大哥，一个就是他。那姐姐也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行动都不方便而且他的老家是在台中，但是姐姐呢远嫁是在台北，所以就感觉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丧礼呢可能能够参加的不多。所以当我们再去礼拜二早上去办快速的护照的时候知道礼拜四下午可以拿到，所以我们就订了礼拜四晚上的班机回台湾。丧礼是在6月14号举行的，在整个仪式里面呢是简单隆重，然后也非常的顺利。我是在6月23号回到雪梨，然后呢我有一个休假让自己调整一下。但是在一个礼拜天有一个还没有就是6月25号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我没有来聚会，因为那一天呢牧师需要到别的教会讲道。那一天的火车是在修，所以我们两个就开车到那个教会。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去那个教会呢？因为在我还没有当传道，我还当师母的时候，这个教会我去讲道了好几年。那他们从教会不够用一直到外界教会，我也到学校去讲道。到后来他们整个扩建，整个堂扩建好以后搬回去，那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去讲道。所以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主任牧师看到我就看到我第一个就是想着要告诉我说他们的堂已经建好了，带着我到处去看。然后因为我当时呢到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意外，就是粤语堂的讲员有事突然不能来，所以我那一天除了在国语堂讲道，我也到粤语堂去讲道。所以有一个姐妹他当天来到国语堂，他就认出我，他说我就是之前来讲过道的那个师母。不是像 Danny 说的哈，好像是要让那个教会来看看这个师母到底是怎么样，而是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大家都看到，如果在上个礼拜看到我说哇我好像剪了一个很时髦的头真的是天大的愿望哈。因为回到台湾呢，其实我很怀念我那个老旧的好整理的头发，我要去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帮我剪成怎么样子。那一回来的时候我发觉哇好不能适应，因为在那边一出去回到家就要冲澡，那回到这里来我这个短头发变得好冷，所以我现在都穿着有套头的好，那在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 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次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讲台的敬拜，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要讲教会领袖的传承。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哦，上个礼拜不是才讲 pushing the button 哦，为什么今天还要讲这个？上次讲的可能会比较着重在牧师或者是执事或者是长老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但我今天要讲的更多的是我们教会国语堂里面的执事还有各部堂委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那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发展呢，其实就像是一场的接力赛，就像我们在操场接力赛一样它其实不是一个人的短跑，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接力赛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人跑得有多好或者是多快，更在于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既定的那个轨道可以继续的跑下去，并且呢在这样跑的时候，当前面一个人跑到终点需要把棒子交给下一位的时候，要有很好的交接，这样的一个接力赛才能够跑得好。所以交接呢，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说它不是一个事工的交接，它更是意向的传递跟延续。所以交接呢就是这一场的接力赛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教会呢其实是让信徒，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发现而且呢运用我们自己的恩赐的一个地方，接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在侍奉当中经历神，更多的来倚靠神。我们知道教会除了当然我们说教会的头是上帝，那除了上帝以外呢，教会里面还有会有代表大会，在这个阶层底下呢，我们除了有牧师有长老执事以外，我们还有各部的堂委。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里面，他就说明了执事的一个产生其实是为了要让牧者可以专心的祈祷跟传道。我们教会的执事担任执事的那个必要条件呢，是他必须担任过堂委，也就是说他之前当过堂委，他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那执事跟各部堂委的任期呢是两年一任，连选可以连任一年，也就是说四年以后呢你必须要下来要退下来，在休息一年以后呢你可以再被提名，然后担任新的任期。我们教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呢，其实是让所有的侍奉者呢能够有机会经过退下来休息一年以后能够重新得力，在这一年里面呢你可以再继续的向神祷告，你可以在哪一个范围里面继续的服事。在上帝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能都会被呼召来接任某一个岗位，但是就像我说的，两年一任，连选可以连任，在四年以后你也有下岗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呢就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在圣经当中领袖交接的例子。我们知道主呢他借着约书亚跟提摩太，他继承了摩西跟保罗的侍奉，甚至我们看到约书亚呢他完成了摩西还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圣经当中 另外有一对著名的师徒关系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的人物之一，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后就被上帝接去了。以利亚呢，他曾经他一个人对抗了450位的巴利先知，而且呢他在这样子一个对抗里面呢大获全胜。但是呢他却因为那个约洗别的恐吓呢，他逃亡了。而且呢他甚至逃亡到旷野去的时候，他跟上帝求死，他说你让我死了吧。我们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呢，其实都是大有能力被神大大重用的，但是他们在服侍神而且成就了很多的事情以后，都求神取自己的性命。其实从以利亚跟摩西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呢，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人再有能力，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再有恩赐，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成就上帝的工作。我们先来看摩西跟约书亚。摩西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当上帝拣选他的时候，他说他是左口笨舌的，他不适任，他觉得他不适任，所以他一再的逃跑。可是呢，最终他顺服在耶和华的差遣。而且呢，当摩西他接受上帝的命令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被神呼召的时候已经80岁了。摩西在长长的一生里面，当他面临到要离世之前呢，他曾经求耶和华立一位接棒领袖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他告诉他跟耶和华上帝说，愿耶和华上帝你立一个人来治理这些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也可以来引导他们。其实如果我们看摩西民数记11章的时候，当他在27章里面，因为是他面临到他需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求神来立一个领袖。实际上他在11章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约书亚。耶和华也吩咐摩西说他要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因为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呢约书亚他是心里面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要按手在他头上，然后把你的尊荣呢分给他几分。所以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为他祝福。我们看到约书亚呢是上帝所拣选的，是摩西所预备的一个接棒人。那约书亚在摩西的侍奉当中呢，他感知了那个异象，而且在摩西的人品当中呢，他也得到了人品的那个熏陶。在摩西的领导当中呢，约书亚也学习到领袖的技巧。在服侍摩西以后呢在服侍摩西当中呢，他就建立了一个谦卑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当约书亚他接棒以后，他继续的倚靠耶和华，而且他刚强壮胆。他不只是自己这样子，他也勉励他的百姓来谨守上帝的律法。他告诉他们说，相信耶和华的应许，赐给耶和华以色列家的那个话呢，一句都没有落空，而且都应验了。约书亚他接棒以后，他不断的信靠神，然后也不断的抉择要来跟随神。 所以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约书亚他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仍然劝勉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我们再看新约的保罗跟提摩太。保罗我们知道他不是在耶稣生前所拣选的十二使徒的行列里面，他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呢才蒙召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传扬福音承接律法，而且他同时也超越了律法，就是人被律法光照以后呢，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的事情，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被称义。这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所学习到的。我们因为在神面前称义，就跟上帝恢复了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整个宣教和外邦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建立外邦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上面呢，其实保罗有不少的同工。我们知道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提摩太了。他接续保罗去探访以及兼顾那些新成立的教会，并且呢上帝常常差派他去处理那个教会当中不容易做的事情，去做一些跟进的工作。所以保罗呢，他选择提摩太的原因，除了他有美好的信仰传承，因为他有一个祖母外祖母是信主的，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信主的，他有这样一个很美好的信仰的传承，以及他有生命的侍奉跟深深的被他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呢来认可，就是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肢体的那个认同跟称赞。虽然提摩太他的胆子是比较胆小的，他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一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称职，但是保罗呢他一直始终的就是把提摩太带在身边，让他有机会去经历传福音常常会碰到的挫折或者是困难或者是阻挠。有时候他也会差遣提摩太去查看一下他当初建立的那个新的教会，当这些新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他让提摩太去安慰去鼓励那些新的信徒，靠着圣灵和上帝的道来兼顾这些新成立的教会，所以使这些新教会的信徒呢信心能够增长，而且让他们的爱心呢是有根有基的，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来面对一切的像异端也好或者是拦阻也好。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保罗他不但是提摩太的在信仰上或者是在侍奉上面的一个老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就是提摩太的一个属灵的父亲。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从他的书信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跟提摩太那种师徒而且又是亲密的属灵的父子关系，那种很深厚的关系。所以如果侍奉我们这些侍奉的交棒者跟那个新承认的新接任的人，如果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教会一个很大的恩典，而且也是一个很宝贝的礼物。那我就要来勉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是新承接不管是新的执事或者是新的堂委，我们必须要在原有的 之前过往的基础上面呢去再建造。因为接棒它不是一个事工或者是职务而已，接棒以后的路会怎么样，其实在上帝的手中。你不要说、哦、我没有经验， 我很害怕，我从来好像都没有做过。我们说传承呢、不在乎我们个人的恩赐，也不在乎、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因为不论是交棒的人或者是接棒的人，我们都不要忘记了，其实真正的那个棒子是在上帝的手中。今天你之所以接下这个棒子，是上帝他呼召了你。每一个领袖的个性不同，所以他的领导风格会不同啊。他因为受过去的成长的环境，或者是啊，可能在以前的教会里面侍奉的那个传统啊，就会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教会的意向跟使命呢是一样的，所以接棒的意义呢就不在于说啊，我要把过去推翻掉。接棒最重要的是说啊，在承继这个前面的意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要去再提升再扩展。所以我们说交棒其实是一个意向的传递，那么接棒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使命的延续。接棒它是一个啊权力跟责任的交接，其实它也是使命跟恩赐的交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摩西啊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要把他的恩赐啊也转给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上一个的基础上面呢再去建造。所以我们说先接任的执事或者是堂委，我们其实是在支持教会的意向，不是、哦、我有一个新的意向我要走自己的意向，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因为整个事工的那个蓬勃发展呢，其实目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新人换旧人，我们希望有新的血加入到服事团队里面来。我们不希望说侍奉的一直都是一些啊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加入到侍奉的团队里面来，让整个侍奉团队呢可能有一些新的比较创新的看见。所以接棒以后，我们说要走在教会原本就已经领受到的那个意向当中，让教会原有的那个基础呢能够再延续下去。因为唯有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呢，我们才能够更丰盛的来建造。当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会更加的兴旺。然后我也要跟这些交棒的执事或者是堂委来说，你们给这些接任的新的执事跟堂委最大最大的支持，就是你们在场在现场。那最起码就是你可以留在群组里面，你可以让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咨询你，让他们可以你的经验，你旧有的经验你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你可以跟他们分享。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因为你留在群组里面，你知道他碰到什么困难了，因为你是过来人，你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事情，你就知道哎，这个事情有端倪了，我可以来为他代祷。这个就是对新接任的执事或者是堂委一个最大的支持。没有错，卸任的人觉得说啊，我已经把所有的事工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都已经交给新的同工了啊，我可以，是你可以，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年，真的是可以啊，这也是教会的用意。但是这些新的堂委或者是执事呢，他其实很需要你的支持，哪怕你只是留在群组里面不说话， 但是你默默的关心他，因为单单你就是在现场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全。这个是给那些新接任的人呢，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支持。所以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呢，能够让这些接棒的，不管是执事或者是堂委，你可以让他们安心，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哦，他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信任他们，感受到你的成全。我们教会新一届的执事跟堂委呢，已经在五月底，就是5月28号，在会友年会投票已经表决通过，他们已经在正式的，已经在7月1号开始接任了，来也开始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要请原来的执事 Simon， 我唱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来到前面，还有唐伟 Ben、Sophie， 好不好？现在就来到前面，还有 Danny， 我们站在第二个台阶，好不好？好，执事，先对着弟兄姐妹，来 ，Danny 来这里 ，Danny 来这里，好，我们我请他们来到台前。我相信在过去4年里面呢，你们一定都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忠心，那个侍奉，那个默默的摆上自己的那个状况。所以你对他们每一位呢，应该都是相当的熟悉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过去辛勤的服侍。接着呢，我要欢迎新的执事 Felix， 请你来上台好不好？还有我们崇拜部的唐伟，新的Susan， 还有Wendy 是外展的新唐伟，还有 KK 是总务的新唐伟请你站在他们个人的前面好吗？面向着弟兄姐妹好好，我们呢要请你们来认识我们的新的执事，崇拜部堂委 Susan， 外展的 Wendy， 还有总务 KK 我们欢迎他们。因为接下来这4年呢也不容易虽然我们旧的执事跟堂委呢，他们经过了3年多的疫情那其实是大家都没有办法聚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在家里按时的可以来敬拜，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不管是敬拜的，不管是执事，或者是崇拜部的堂委，甚至是同拜部的一些同工有一些影音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我最记得 Brian，我每次在教会的时候，我一定看到他。他为了解决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呢，他常常自己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他可以差不多我要下班了，他才回家。我们要谢谢过去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聚会，可以按时的聚会，来向他们献上感谢。那在这样的，我为什么把他们叫出来呢？我们希望这些旧的执事跟堂委呢，可以为着新的执事跟堂委来祷告。我要一个一个的请他们来为他祷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你可以下到下面去，然后请你们面向讲台。我们这样的对，面向讲台，然后我们先请执事为 Felix 来祷告，一个一个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这个时候请我们低头，我们请 Simon 为 Felix 祷告。
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赞美你，
是
感谢你给我们有服侍你、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机会。
阿门。
在服侍当中，你让我们学习怎样来顺服，怎样来谦卑、包容、合一和依靠你。
是。
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感动 Felix， 愿意的再出来侍奉你。
阿门。
在他远超过退休的年龄的喊出来，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感动。
也求主赐他有属天的智慧，懂得怎样帮助蔡全刀来管理好教会，管理好国语堂。
是。
也求主加恩加力给他。
阿门。
是他在侍奉的时候有一个热心、爱心和喜乐的心。
阿门。
我们也求主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愿意献上自己，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也尽心尽意尽力的支持 Felix， 支持Christy， 在教会每一个施工当中都有大家合一的帮忙，也以致我们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明灯，照亮这个社区，以致你的名比高举。
阿门。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是的，主。
祷告是奉我主基督的名。
阿门。
我讲一段的经文哦。有一段的经文，特别是要送给书人。在摩西去世了之后，神就说：“我的神就跟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这束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书生代表向你祷告。主啊，在崇拜的这个职分、指示的这个职分上，主啊，我们为着书生向你感恩。
是。
主啊，知道他家里面带着妈妈、带着爸爸，这样在家里的需要要来服侍你，是很不容易。
是。
但主啊，但是书生和 Brian 他们有这样子的同心，他们愿意的。爱上自己，愿意的在神你的面前说，主我愿意。主啊，这是主他们对主你的心意。主，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来赐福给他们，施恩典给他们这一家。主，好叫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他们一切所需的都没有欠缺。
阿们。
主啊，你供应给他们所需要的。
是的。
主啊，你也将你的心意向 Susan 来阐明。主啊，向他显明你自己，就好叫他在你里面所领受的一切能够来到传递，能够来到分享，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更深的、更亲近的来到跟随你。
阿们。
主，我们求助你施恩给他们，带领他们。主啊，将你的恩典感动实时的亲步浇灌在这个书人的生命里面。主啊，他那心里面安静在你面前祈求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按着你的信实 向他启示你自己。
哈利路亚。
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施恩给他们，保守他们夫妇，保守 Susan， 保守 Brian 一家。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门，阿门。
求你的圣灵，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嗯。
求你聆继续聆听我们的祷告。
是。
我们今天可以侍奉，是吧？都是你的恩典。
嗯。
我们没有你，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你，我们立马就被遗弃了。
嗯。
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愿意的摆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榜样。
阿门。
让我们愿意的摆上。
是。
接下来，我为我们新的堂委温迪姐妹和她所要带领的外展施工，我们来仰望交托在你手上。
嗯。
主啊，感谢你感动温迪。
是。
她愿意。听从你的呼召，
嗯，
他愿意摆上自己来承接这个外展的施工，
嗯，
主啊，求你给他加恩加力，
阿门，
让他赐给他从你而来的那个大能大力，
嗯，
也赐给他从你而来的从你而来的智慧，
嗯，
让他知道怎么样的去带领今后的外展的各项施工。
是。
主啊，也求你看顾我们外长和外展同工一起在同工的时候的需要，在他们不足的时候，主啊，求你大大的加给他们，给他们补足。
嗯。
主啊，也让温迪在他侍奉的时候常常来到你的跟前。
阿门。
完全的来依靠你。
是是。
因为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不疲惫。
嗯。
主也让他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听从你的旨意，
嗯，
让他所带领的施工都是由你的亲自的带领。
嗯。
主也求你大大的开路给外展的施工，大大的让我们通过外展的施工来荣耀你的名。
嗯。
也能祝福我们周边的人。
阿门。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让我们一起为我们国语堂新的总务堂委 KK 向神献上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无尽的大爱，我们都聚在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子民，
嗯，
也因为你的爱，我们国语堂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愿意站出来，去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也有所担当。
嗯，
在这个时候，我们把 KK 都放在神的手上，让神大能的手托住 KK， 增添他的力量，给他智慧，在侍奉神的施工道路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嗯。
啊，也让 KK 能有智慧配合国语堂的其他堂委，在我们国语堂的事工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是。
那么简单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谢谢，谢谢你们回座位。我们说这样子的交接呢，它其实不是一种仪式，它代表着经验的传承跟情感的延续，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作为呢，它不会停止，不会因为我们卸下来了就事工就停顿了，因为有新的血新的人承接了，所以一代接一代，它有承先启后，有继往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个时候呢，我们为着过去的这些执事跟堂委甚至是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感恩，也在这个时候纪念。而且呢，我们必须要一起的虚心的来聆听， 来建立整个团队的精神，而且呢，一起来辨明上帝的指引是什么，让整个团队呢，就是整个 MCC 的团队，整个国语堂的啊委员会，我们一起来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且领袖的传承呢，同时它其实也意味着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展开，因为这些新的堂委跟执事呢，他们已经在七月一号开始了他们的事工。这既是好像是个人的，其实也是整个团队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领袖呢，其实在很多的侍奉上面都没有办法靠他自己一个的力量来完成，或者是去成就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事。但是呢，让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有一首歌是这样，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岁月，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坚持为真理打仗。这是一首早年的诗歌，但是呢，它正好是传承的一个写照。他们不仅看到忠心服侍主的那样的一个宝贵，更可贵的是他们愿意为上帝的事工呢摆上一切，而且坚持到底。愿上帝能够坚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你应许要带领我们走在正路上，并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恳求你来塑造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使我们逃避那个骄傲的罪。你来鉴察我们的心，向我们显明我们里面如果有隐而未现的罪。主啊，使我们能够接纳别人给我们一切的指正，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接受你的管教。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要借着侍奉来塑造我们成为像你一样谦卑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孩子要为着新接任的执事还有各部的堂委来向上帝恳求。主啊，你让他们能够为主努力奔跑，并且跑得远，跑得有目的地，能够忠实的跑到最后一刻。主，因为你既是他们既是上帝你所呼召的，你就必加力量给他们，而且必与他们同在。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恳求你感动国语堂所有的弟兄姐妹，以敬重的心来爱护他们，更以敬畏的心来顺服那兴起这些仆人的神。因为唯有上帝，你才是教会和我们的中心。让我们愿意一起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侍奉这个世代和完成上帝你现在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恳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